误读文本唯一的存在的方式，就是在读者心里面激起的自己的反应。文本就好像一次野餐会一样，作者带来词语，然后由读者自己去带来意义，甚至有人高喊作者已死，将读者抬到最高位。作者是不是真的不存在呢？作者是不是真的已死呢？我们怎样看我们这本圣经，这本神的话语？作者已死，这完全看到是现代人的骄傲。作者写什么不重要，最重要是我怎样看。你是不是这样看的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今天要思考的问题。讲回圣经，我们登山部分，马太福音五章一至十六节，在八福入面，耶稣讲了的是我们天国子民。哎，转一转，麻烦，不是这个，我自己一个。上两次我讲到天国子民，八福一开头三至十一节，五章三至十一节是讲天国子民，我们子民的身份，我们应该有的品格。然之后再接续下去十二至十六节，是讲我们天国子民，我们作盐作光，我们天国子民对世界应有的影响，我们要有的影响，要在这个世界将我们品格彰显出来，以致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进入五章余下的十七至四十三节，其实就是讲天国子民应该怎样去彰显这个影响，就是行出天国子民的义。天国子民的义，一言以蔽之，我们怎样影响世界呢？就是我们要过圣洁和公义的生活。如果你有留意，耶稣在开始登山补训的时候，他是用第三身去开始讲八福。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是他们的。跟着进入到作盐作光，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是第二身。跟着好像进入去我们今天的讲道，你会发觉他开始进入第一身，离了了，他开始讲他的教训。我告诉你们，当我们准备了知道我们天国子民我们应该有的品格，我们应该有的，我们应该要做的作盐作光之后，耶稣的教训来了。在这里耶稣用义，由十七至四十三节那里，耶稣用个义来做标准，进一步为我们的品格，为我们的身份作定义。他曾经两次在提到义，在第六节那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在第十节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咁跟住就解释呢个义，解释义系咩？遵守神的道德标准而行，而且是要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否则我们这些天国子民，我们进入不到天国。而这个义，耶稣所提的义是什么呢？根基又是什么呢？今天讲到经文十七至二十节，正正是要表达十七至二十节，这个 是以下的，又是一个引言来的，是引出下面义的内容。十七至二十节很清楚地讲到，这个义就是神的义，义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我们先看看十七至十八节，不如大家一起读吧。十七至十八节，一二三。在这里耶稣讲的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耶稣所讲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也是摩西五经，犹太人叫做 Torah 的妥拉。妥拉可以译做是，基本上是译做，不是译做律法，是译做教导，是一种默示出来神给我们的教导，是神通过摩西给他子民的教导。先知就是涵盖律法书以外 的先知书和智慧书，即是整本旧约。耶稣是讲整本旧约圣经，在当时他讲的圣经，当时新约未成典，耶稣讲的圣经，他明确指出所讲的行义根基就在圣经里。十七至十八节，我们在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强调他对旧约的态度，他对旧约的态度是不是废掉而是成全，不是废掉而是成全。我亦都曾经讲过，马太福音的主要读者群是一班犹太人、试想象你如果是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你坐在耶稣的跟前，你一听耶稣讲这句话，你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用了犹太人的习语， 猶太人嘅習用語啊，即係等於我哋好似我哋啊，我哋中國嘅諺語一樣，一講你就明噶啦，一講你就明噶啦。好似耶穌講嘅一點一劃，一點一劃呢個就係猶太人其中一個習用語。個意思係咩啊？連最微小嘅細節你都唔可以遺漏，最微小嘅細節都唔可以遺漏。呢個係所謂嘅一點一劃，一點係咩啊？係佢希伯來文呢一個喐呢個字，呢個字母呢一點亦都唔可以遺漏。其實好老實講，唔單止係耶穌年代嘅猶太人，今時今日佢仍然用呢個習俗，呢個習用語，今時今日仍然用。就好似有一年，以色列前國防部長就要巴勒斯坦領袖，你哋徹底負責去打擊恐怖主義，就用咗呢句言詞：一點一劃都唔可以遺漏，一點一劃都唔可以遺漏一樣。到今時今日，佢哋仍然用嘅，所以猶太人一聽就明噶啦。另外，如果你身為第一世紀嘅猶太人，你哋亦都會聽到耶穌另一個佢當時好流行嘅拉比嘅。拉比式的術語去跟他們說的就是這兩個字，廢掉和成全，廢掉和成全。當耶穌用廢掉、用成全和廢掉對律法、作為一個對比的時候，你作為猶太人，你會明白耶穌所說 的意思就是說廢成全律法，就是正確地去解釋 Torah， 解釋陀拉。廢掉的意思就正正是相反，就是說你錯誤地解釋陀拉，以致你廢除了整個神的教導。這兩個習俗語是當時表達出當時拉比的任務，就是要正確地解釋經文，正確地解釋 Torah， 令到班猶太人可以知道日常生活怎樣去運用出來。所以當他們 跟其他拉比辯論的時候，當一個拉比不同意，拉比意思就是老師，因為猶太的拉比老師不同意另一個猶太拉比老師的講法的時候，他就會指責對方，你廢止了 Torah， 你廢止了陀拉。所以這個耶穌是 用猶太式的一種術語去跟猶太人講的。而成全這個字，成全律法這個字，其實可以很簡單，如果就這樣看字面解釋，很簡單，就是按著律法去做。而耶穌用成全這個字在原文希臘文裡面有喺呢个动词入边有充满嘅意思，充满意思即系话将嗰啲未满嘅填满佢，未满嘅填满佢，表达出耶稣基督并唔否定前人所讲嘅任何嘢，而只系作出一个延伸、一个补充啫。嗱，讲到呢度，耶稣讲嘅说话，或者有人会话，我哋基督徒，我哋今时今日嘅基督徒，已经系进入一个恩典时代、一个新约时代啦，已经唔受律法嘅管束啦。保罗唔系话基督已经结束咗律法啦咩？为什么我们还要讲律法呢？这个不是我今天讲到的主要内容，我只是在这里做一些很简单的回应，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讲这点。首先保罗强调的焦点，他经常讲的，他不是要废弃律法，保罗讲的经常是耶稣的救赎的问题，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保罗经常强调的是这样，保罗从来没有废弃律法，他自己讲的是什么？他自己讲的，他说他所讲的在《使徒行传》26:22-23，他说我所讲的都不外乎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讲将要必成的事，我所讲的都是先知和摩西所讲的说话来的。保罗也都讲不是基督终结了律法，而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而且耶稣来不是要我们废除律法，而是要使到律法要求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耶稣来是帮助我们使律法要求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是保罗强调的。记住，保罗从来没有废弃律法。说回旧约17-18，耶稣很明确地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这班天国子民，你们都知道事实，律法是没有被废去，律法是没有被废去。那对于我们这班天国子民来说，旧约有什么意义？旧约有什么意义？我们大家要清楚知道。首先，旧约包含了什么？首先第一样，旧约包含了是我们基督教教义上的有都很重要的教导，包括神和人和救赎等等的真理的教导。这些教导是永远不会改的， 就譬如其中一样就是神只有一位，而我们敬拜的这位是独一的真神，这样的教导是永远不会改的。第二，旧约包含的先知的预言大部分是盼望尼赛亚来的日子，当然对于身处犹太时期的犹太人，即是旧约时期的犹太人，这个只是一个盼望，这个是未达到的期望。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来到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这个尼赛亚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个预言已经是完全了，已经成全了，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成全了。所以他公开传道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日期满了，日子到了，这个预言要成就了，所以他是成全了旧约。在马太福音也作者更加不断地强调耶稣是什么，是应验了主藉着先知所讲的一切说话，藉着先知所应验的一切说话。所以这方面旧约的预言是完全了。第三点，旧约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什么？旧约含有的道德的教训，即是神的道德律，这些都不会改变的。但是这些就是这一部分最经常被人误解，而且是经常有人违背违反这些律例。耶稣是要怎样？耶稣是要成全他。耶稣怎样成全？首先就是遵行他们，因为他是耶稣是什么？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就说，耶稣也都自己本身道成肉身之后，他是生在律法之下，他是生在律法之下的100%的人来的。所以他怎样回应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要拒绝同他受洗，耶稣怎样说？要履行全部的义，履行诸般的义。耶稣作为一个人，他都要履行诸般的义，更何况是我们每一个。就正如好像近代神学家潘霍华所说，事实上耶稣没有在神的诫命上加添什么，也都没有删减什么，他只是遵守这些诫命。他不单只是遵守，自己去遵守这些诫命，他更加是向门徒解释这些诫命最终包含的最终的意义是什么。他要反对的是反对民事为法律提供一些表面的解释，所以他自己亲身去提出一些真确的解释。他的目的不是要改变律法，不是要废弃他们，而是要揭示当中含有的那种详尽的深入 的意义。他要成全律法的方法，就是要将神的基本要求宣讲出来。这就是之后五章二十一节之后所讲 的其余部分的内容，我之后会继续跟大家 去分享的。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所讲的他的义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而这个根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然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世代里面，每一个世代里面都会有一些人不愿意接纳基督对律法的看法。就正如好像第二世纪异端马吉安一样，异端马吉安他难以接受一个旧约那个公义的神，他只能够接受新约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将整本圣经旧约完全删去，旧约他都要重写，自然将这段经文完全删去，十七至十八节他完全删去。跟着他自己的拥护者更加离谱的是没有删去，但是将这个句子改为什么？我来不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乃是要废掉。二世纪的异端已经这样做。近代又怎样？近代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独立宣言 的起草人之一 Thomas Jefferson 杰弗逊，他自己写了一本杰弗逊版的圣经。是怎样？基本上如果你真的套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你就发觉很多窿窿。他将所有的神迹奇事，所有他觉得不合理的铲走他。所以他的杰弗逊版的圣经里面是没有神迹，没有圣灵感动，没有复活，只有一位凡人的耶稣，一位已经死了的救主。今时今日仍然有人是这样做，我们是不是这样做？今时今日这个不喜欢权威，讨厌律法，强调多元和自我的世代里面，不少人仍然断言基督徒为基督徒而设立的各种律法已经被废除了，只剩下爱的律法，再没有任何一条律法可以管束基督徒了。没有约束，没有约束就是放任。 这个完全不是耶稣的意思。这些言论我们不时会听到，我不会在这里作详细的回应，留待之后在这个系列的后面。对于这种这样的态度，十九龙二十节耶稣的态度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无论废掉诫命最少的一条，教导人这样做的，他在天国都会称为最少，但是无论哪个遵行并且教导人，他在天国里面称为最大，他在天国里面称为最大。今时今日很多不合潮流，很多不合文化，不合自己胃口的经文，我们会不会遵照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不会删去呢？在这个时候，耶稣这个经文不单只是反对人删减经文，在这方面亦都是针对法利赛人，针对法利赛人而提出的一个指责。在这里我们要首先搞清楚，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有个误会，就是以为耶稣基督是反对法利赛人和文士以行为称义。不是，耶稣基督从来不是反对他以行为称义，是反对他们什么？反对他们假冒为善，反对他们错解圣经。耶稣基督在这两点这个焦点里面，只是针对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对圣经对律法的错误教导，他随意增加和减少 Torah 入面的内容。或者我们在马太福音，如果你顺着我这个去讲到登山宝训的人，马太福音里面你仍然未见到耶稣和犹太人和法利赛人和文士有任何正式的辩论和冲突的。但是从耶稣讲这两句这两节已经是有些充分的有一种反驳甚至是否定的措辞的时候，其实暗示了已经有人可能是这样去看耶稣，耶稣你在这里废掉律法，但耶稣说我不是废掉律法，我要成全。虽然在耶稣公开传道工作是没几耐前，在登山宝训没几耐前已经开始了，但可能同期的人已经感到他的言论 是令到他们很不安。譬如好像安息日，安息日的争论可能早就已经开始了。马太福音没说，但马可福音是将这个安息日的争论是摆在耶稣选立十二门徒之前，他们已经耶稣已经跟法利赛人争论着安息日。而且耶稣传道初期他的权柄，他所说的说话令到百姓惊讶。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七节那里，百姓的反应是这个是一件什么事，是一个新道理吗？他用权柄去吩咐乌鬼，甚至连乌鬼都听从他，他权柄由哪里来的呢？你留意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十七至二十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听，我告诉你听，这个很少，当时很少拉比会这样做，他是用一种有权柄的教导去教导犹太人，当然会引起犹太人的不安，尤其是法利赛和文士，实实在在地告诉我听，你的权柄在哪里来的？你是不是在建立你自己的权柄？你是不是跟神的话语作对抗？你是不是动摇 Torah 的教导？可能真的有人这样想。所以耶稣对他们的问题提出的答案就是，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耶稣更加要表明自己不是曲解神的律法，而是揭示应该最好是怎样去理解律法。耶稣在这里是反对法利赛人的错误教导，他错误教导是什么？减少和增加，减少和增加律法。我先不讲圣经的例子，怎样减少和增加圣经的律法，就用一个很荒谬的例子，以我来讲，我好像我如果我今时今日站在这里跟你讲，圣经有教导是不可偷盗，但是呢你知道现在这个税收好像越来越重，而且这个政府这么胡混，你填报税那时候 你可以填漏一点，那就不用益这个政府啊。还有啊，你这样可以令到你自己剩下多些钱，就可以奉献给教会咯。我这样说你们会怎么想？ OK， 跟着下个礼拜之后就说，耶稣说的是，圣经教导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就是不要做出来啦，看不要紧的，你上网看啦。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我就在曲解了神的律法， 我所曲解的就是十戒入面第七戒不可奸淫，第八戒不可偷盗，第九戒不可作假见证，第十戒不可贪恋你邻舍的财物。我七八九十戒我都讲错了，我都废掉了神的律法。这些正正就是法利赛人当时做的，就好像马可福音七章那里所讲的，法利赛人叫人你奉献给教会就可以了，你奉献给教会，奉献给圣殿啦，你就唔使孝敬父母噶啦，你就唔使孝敬父母噶啦。你奉献咗个国耳版俾圣殿，你唔使去奉献，唔使供养你父母噶。呢正正就系违反咗神嘅教导，当孝敬父母。耶稣话：你哋用你嘅传统去废弃神嘅话语，呢正正就系法利赛人所做。今时今日，我哋会唔会有时又会以侍奉为名？违背了神的诫命，就好像当孝敬父母这一条。除了废掉律法，耶稣也指责法利赛人增加了律法，增加了律法。其中一点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至三节嗰个曾经提到的洗手。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你们班门徒违反了古人的传统，他们吃饭之前不洗手啊？耶稣说你因为你们的传统而违反神的诫命吗？洗手是什么回事啊？洗手是不可以吃饭之前洗手啊？用番碱洗手啊？不是啊，洗手是犹太人当时加下去的一个洗手的仪式啊，就类似我们那天逾节晚餐呢，用一个特定的一个啱标准的水壶，当晚的所有水壶都不啱标准的，咁用个啱标准的水壶装啲啱标准的水，然之后呢就左手拿着手洗右手，跟着右手洗完手洗左手，跟着重复几次，然后呢做一个这样的祝福语结束。宇宙的大君王啊，你是值得，你是配得轻重的，你用这个诫命使我们成为圣洁，而且你命令我们清洗我们双手，你命令我们清洁我们双手。神几时命令过我们洗手？成本旧约圣经没讲过的，神没有这样命令的，神没有这样命令的。你试下，你唔信你翻去睇你睇成本旧嘅圣经，揾唔揾到呢个命令？你试下去揾。呢只系其中一个例子嚟嘅。今时今日严格嘅正统犹太教信徒仍然系严谨咁遵守呢咁嘅律例，设立好多嘅规条，限制我哋限制教徒每一个生活细节。呢个洗手系其中一个。之前我曾经讲过，就是安息日入边连揿电梯个掣都唔得，因为呢个系工作。嗱，呢咁嘅规条，呢咁嘅规条，确实系拦阻咗人去寻找信仰。今时今日嘅以色列国入边，大概有七至八成嘅人口系被称为世俗化嘅以色列人。世俗化以色列人即系咩啊？冇信仰咯，冇信仰嘅以色列人。曾经有人问过佢哋：点解你哋放弃信仰嘅？好多人就系话，我根本就冇可能守到呢啲无边无际嘅规条律例，所以咪放弃咯。法利赛人同文士对圣经嘅呢种误解、呢种错误、呢种任意嘅减少同添加，对我哋今时今日我基督徒有咩提醒？对我哋今时今日基督徒有咩提醒？嗱，首先头先我两个例子嘅，第一个那个。要法利赛人宣告了你奉献了圣殿，奉献了给教会，你就不用供养父母，这个绝对是为了私利，这个我们是绝对要指责他们，有任何这样的错误去我们要指责，明确地指责。但是另一样，洗手这个增加这个增加律法的做法，除了令我们觉得是好笑和麻烦之外，我们在当中还有什么学到？为什么犹太人要这样做？就是因为犹太人尝试用他们的信仰将Torah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他们很怕即是所有信徒，所有神的子民会在生活当中犯错以致得罪神，所以他尝试去解释律法。解释律法的原则是什么？围着Torah筑围墙，围着Torah去筑围墙，就是保护这班信徒，免得他们过了逾越了个围墙去做神不喜悦的事。这个他们的原意来的，原意是好的。不过原意为什么说好呢？就好像在座都做很多父母在这里，我女儿未出世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想怎样拦住个厨房门口了。 你哋会唔会咁做啊？会噶嘛？咁啊，亦都系所有有角嘅嘢，我都加嚿胶落去噶，系咪啊？咁啊，仲有啊，嗰啲电掣，嗰啲插头，未插个插销落去，我就即系空置嘅。我搵嚿胶，即系买嚿嗰啲咁啊，拍落去，等佢完全掂唔到危险嘅嘢，系咪咁做啊？咁啊，当时嘅即系犹太人拉比，可能就好似父母咁担心子女，要保护佢哋啊，所以佢哋话要围住 Torah 去筑围墙，要保护佢哋啊。原意系好噶，但系跟住继续咁做落去就会点啊？导致僵化心态同埋律法主义，这个系我哋要避免嘅。这个亦都系耶稣强烈批评佢哋话咩啊？你哋指住圣所嘅金起誓，你教导人咁做，但系你知唔知道系金子啊，定系令金子成圣嘅圣所更重要啦？耶稣反对他们的是曲解误导圣经，曲解律法。但犹太人这样做法对我们是什么提醒啊？总是提醒就是他非常重视神的话语啊，神的教导啊。有没有听过祈祷盒啊？祈祷盒啊，祈祷甲啊，就是类似这样的物体啊，一旧好像起初我爷帽来的。起初我爷帽来的，为什么戴这么小顶帽在头上，但我真的发觉手臂又有旧的。原来啲系祈祷盒嚟噶，祈祷盒系戴喺头上边，同埋戴喺手臂上边，入边系放住一啲经文嘅，入边系放住啲经文嘅。佢哋其实犹太人咁做法，就系遵照《申命记》六章六至八节所讲嘅。呢度佢所神所吩咐，我吩咐你哋呢啲话要记喺心入边，亦都要殷勤咁教导你嘅子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吟诵。要系在手上作记号，戴在额上作荆棘。佢哋系遵照呢条经文，因为佢哋重视神嘅话语。嗱，我都睇咗本书，听过有个作者话，佢有一次喺飞机上面见到嗰个年青人，佢一边戴呢个盒，一边咧就对住个盒，用希伯来文去讲说话，去背诵一句经文。佢背诵咩经文呢？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至二十节，他对着盒讲，我必聘你永远为我的妻，以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信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耶和华。他对着经文这样说，一路带着的，原来他是什么？这种是一种什么表达？一种爱的表达来的，一种爱的表达。原来那个盒是一种爱的表征来的，就是神同佢子民之间嘅爱，个人咁样缠住，用个盒缠住手臂，系话俾佢听，我同神之间有个坚定不移嘅爱，而神系将我用佢嘅话语将我紧紧咁绑喺佢身边啊！神嘅保护紧紧咁保护佢，紧紧咁绑紧佢。基督徒，我哋今时今日我哋点睇神嘅话语啊？福音派嘅基督徒，我哋点睇我哋神嘅话语啊？我们总是对认真的人诸多批评，嘲笑他们是律法主义者。我们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之前看过一本书，未有中文翻译，我很希望尽快有中文翻译。作者是，我不懂读啊， Kurisha， 这位 Kurisha， 他是生于美国的，在美国出世的一个回教徒。他写了这本书叫 Seeking Allah, Finding Jesus， 即是说什么？寻找阿拉，但是最后是寻到耶稣。寻找阿拉，但是最后寻到耶稣。Seeking Allah, Finding Jesus。作者是生活在美国的一个少数族裔。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当个少数族裔在海外居住的时候，我们即好像海外华人一样，我们就会坚守我们本身的信仰，我们的文化。而这个作者本身他来自穆斯林家庭，他们都是严守他们自己的信仰。嚴守亦都珍惜佢哋嘅傳統，佢哋嘅身份。當佢哋堅持持守佢哋嘅身，佢哋信仰嘅人，佢話佢哋帶嚟佢哋三種，佢哋三個優點啊，三個優勢，比其他人有優勢。第一就係佢哋有緊密嘅家庭關係，有緊密嘅家庭關係。第二就係佢哋浸沉於祈禱敬拜嘅生活，浸沉於祈禱同敬拜嘅生活。我哋今時今日，我哋有冇浸沉喺入邊？我们有没有这样渴慕神的话语呢？第三就是他们有强烈的道德原则，强烈的道德原则。当他们持着这样的，他们这样看他们自己的优势的时候，这些优势其实是不是应该基督徒都应该有？ 我哋今时今日有冇咁嘅优势？当佢持住咁嘅优势嗰阵，你唔难明白点解佢哋觉得身边嘅人都系今时今日西方社会系点嘅？有冇谂过？我当我睇完呢本书之后，我突然间我有啲明白点解 IS 啊，今时今日 IS 啊，大部分啊占咗一半以上嘅人。啲新力军啊，都系从西方国家走过去嘅穆斯林教徒嚟嘅。点解佢哋会咁仇视佢哋成长嘅国家？我更加谂到嘅就系，当佢哋坚守嘅信仰嗰阵，我哋身边嘅人，我哋系点样睇咧？作者直情系狠狠咁刮咗我哋一巴，提醒我哋必须要认真咁看待我哋嘅信仰。你知唔知作者佢从小就被教导喺异教徒当中，佢要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嘅大师。佢有一个大师嘅身份，佢就好似司徒彼得咁讲：常作准备啊！我哋有冇常作准备咧？呢位伊斯兰原本伊斯兰教徒，佢常作准备去见证佢嘅阿拉，准备去经常主动去挑战嗰啲自称为基督徒嘅人。而佢系差唔多次次都赢嘅，点解啊？因为佢遇到嘅大部分都系对信仰一知半解嘅所谓基督徒，直到佢遇到一位认真信仰嘅大学同学，认真信仰嘅大学同学。佢有一次佢同佢呢个大学同学出外比赛，大家一齐住埋同一间酒店同埋一间房嗰阵，佢嗰日发觉，咦？嗰晚佢唔出去同其他同学去 wet 喎。跟住佢令到佢睇到一件事就好惊讶嘅，就系呢位同学攞住一本圣经嚟睇。跟住佢点回应啊？佢话佢写喺度嗱，呢英文我琴晚冇翻译啊，咁啊，因为翻译得麻麻地啊，咁啊，我今日翻译啦，今日翻译就佢直情佢话对住呢个景象，嗰个同学攞住本圣经嚟睇，佢话哇，面对眼前嘅景嘅情景，简直难以形容我对我所造成嘅震撼啊！点解啊？因为他说我一生当中从未遇到任何人在空闲时间读圣经的。我一生当中啊，从来没有遇到有任何人在空闲时间读圣经的。跟着他再怎么说啊，事实上我从来听都没有听过啊，听都没有听过有基督徒会空闲时间拿本圣经出来看的。哇，怎么会这样的呢？是的，我知道基督徒是尊重圣经，但是我以为啊，作者说我以为他们心里面都很明白啊，圣经是不断被更改、被涂改，所以呢基督徒都觉得没必要再读了。这个是一个穆斯林教徒对我们的误解。除了他成长背景令到他有这样的误解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误解？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很多基督徒，他遇到的基督徒都对自己的信仰不认真。当人家常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圣经有没有兴趣继续读下去呢？哎呀，好眼瞓啦，唔读啦，读亲都瞓嘅。我哋已经弃守咗我哋嘅阵地啦，软弱无力嘅我哋点样为主去收割？当系今时今日，我哋好惊叹欧洲大陆已经日渐欧洲已经系日渐沦陷于基督伊斯兰教嘅时候，我哋有冇重新去检视翻我哋自己嘅信仰？当人哋准备好、装备好去见证佢嘅阿拉嘅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装备好我们自己去见证我们的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当我们离开我们根基的时候，我们就变得软弱无力。我们怎样看我们的圣经？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的作者，圣经的作者是未死的，而且是永远活着那位呢？最近我再重看三宗的信仰立场，三宗都不约而同话圣经是无误可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相信我们所信的圣经是无误可信？作为福音派，我们在学术上、在圣经研究上，我们可以很开放，但在信仰立场上，我们是承袭了基要派的坚持，我们不会有任何退让。你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仍然相信这位作者未死？你是不是仍然相信他的话语是正确的？定是你随着潮流去废立神的话语？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我们可以做的就只可以再以潘法华所说的，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我们不要再在神诫命上面加添什么，我们只是遵守他的诫命。让我一起祈祷。